力，一只脚这样站着。他就看看看，合掌七天七夜，昼夜不断的念一首偈：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就用这个偈颂来赞叹菩萨佛，因为他七天七夜呢，至诚恭敬，昼夜不断的称赞如来，功德无量无边，所以他功德超过九十一劫，比弥勒菩萨早日成佛，贤劫第四尊佛，第五尊就是弥勒菩萨。所以赞佛的功德是很殊胜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净土修行常常要唱阿弥陀佛生金色赞佛记啊？因为赞弥陀也等于赞自己，自信弥陀，希望我跟法界将来终生通通成无量光无量寿的南无阿弥陀佛。透过这个赞叹引发你这个真诚的自诚恭诚心，自诚恭敬心啊，是他的目的。尤其是在古印度，古印度哈，他们修行，古印度呢看到一个佛，哎，古印度的佛像哈，跟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的台湾佛像都靠着墙壁建，对不对？古印度的佛像是在中间乃至于三分之一的地方，比如说他一个大殿建中间或者建在这里，然后呢一个人呢一进来以后呢就顶礼佛，礼佛三拜完了以后就会绕佛合掌，绕佛怎么讲，绕佛三章，在绕佛当中有些人念佛，有些人持咒，有些人就是念赞佛偈。所以古人呢这个经行还有绕佛，好，在这里跟大家报告。好，接下来既然眷属无量啊，诸佛无量，刹土无量，这是我们所赞的境界，那要用什么心呢？用我当悉以甚深甚洁现前之见。当然这里面也有加含普贤威神力的加持，因为没有普贤威神力加持，你对华严经这个普贤十大愿是没有办法甚深甚洁的。好，注意甚洁，洁就是要理解，我们早晚课重演念十大愿，可是假如不去研究十大愿的真正的道理的话，很不容易呢把它实践做到在待人处事当中。而甚解就是要殊胜的理解，怎么样殊胜的理解呢？要有很深性的正确信仰，所以叫甚深。甚深就包含着呢时间要非常长远，就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这样子呢尽未来际的熏习，听经闻法修持，这样才会有甚深甚解。这个甚深甚解就是凭着普贤行愿威神力加持，以及自己的身心性解达到甚深甚解的时候，才会现前之见。好，所以有法力也有自力。那菩萨为了要教化众生得到身心性解，所以他就不疲不厌的教化众生了。所以佛菩萨讲经说法，就是希望呢这个佛法能够长远的流通在这个世间，这样子透过教学相长才能够身心境界。所以无量寿经也说啊，菩萨做不请之友啊，对不对？菩萨是主动的去帮助一切的众生，这样子呢才能够增长自己对佛法的甚深甚解。好，请看下面人三，便能赞舌相。那怎么样赞叹佛呢？好，这里又讲了，各以出过辩才天女为妙舌根，一一舌根出无尽音声海，一一音声出一切言辞海，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穷未来际相续不断，尽于法界无不周遍。好，我们先看哈，各以就是各个呢都以出过辩才天女为妙舌根，出过就是超过，超过什么呢？啊，看注解旁边有写啊，注解的第二行，大部出现品，大部就是指大方广佛华严经， 出现品，如来出现品有一个品呢，里面说有一个天女，她叫有妙舌根，她的舌根呢非常的殊胜。譬如呢，自在天王有天才女叫做善口，这个天女叫善口，她的舌头可以出无量微妙的音声，这个音声呢就跟呢百千种乐同时去做一样，非常的相应。这个天女的音声不但可以出微妙的音声，像西方极乐世界百千种乐同时具作，而且呢她的声音用普贤行愿力加持所出的声音能够遍尽虚空遍法界，尽虚空遍法界。她的声音呢只有一个人能够胜过她，就是如来还有佛，其他的人呢有很多菩萨的音声都没有她这么样殊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女啊，生生世世修称赞如来，这是她的因，所以她得到呢辩才天女微妙的舌根，将来成佛的时候得到什么呢？佛出广长舌相的果报。所以你看看佛三十二相都是要你因地去修啊，譬如说有些人修讲经说法，因地当中啊，这个修啊讲经说法很有条理，手指就会很纤长很细，像我的师公李炳南老师，他手指非常长非常细，为什么？他都用科判表解讲经啊，很有条理很有条理，他待人处事的时候呢也头脑很清楚很有条理。所以各位啊，我们生生世世行菩萨道，你想要得什么果啊，一定要修因，你没有因的话呢，你将来得不到那个果。好，所以讲经说法也是称扬赞叹如来。好，我们请看经文，他呢一一舌根出无尽音声海，表示呢音声非常多，广大无边，像海一样啊，尽虚空遍法界。好，华严经这里面呢通通都是重重无尽的境界，你看一个舌根可以出无量无边的音声，然后每一个音声可以出无量无边的言辞海，表示言辞很多，而称扬赞叹一切如来的功德海呢也是无量无边，就是有功德多啊，声音多，舌根多，音声多，言辞多，赞佛的功德也无量无边。那所经过的时间有多长呢？穷未来际相续不断，表示时间无尽，而尽于法界无不周遍，表示空间无尽啊。这个呢就不是我们凡夫做得到了，但是我们也尽心尽力去学，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一跟多，舌头是一个，舌的本体是只有一个，但是舌的作用呢可以产生无量无边的功能。所以我常常说啊，嘴巴可以造口业也可以修功德，吃素的还是这个嘴，吃肉的还是这个嘴啊。我们古文讲三寸不烂之舌，对不对？春秋战国时代很多游说的这个说客啊，就是凭这个舌头啊。而这个一呢跟多在华严经里面呢是重重无尽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为什么一当中可以出无量无边的功德呢？因为我们上次讲过，一就包含一念三千呢、啊，一呢就能够呢跟十方三世同一个诸佛、同一个法身、同一个音声、同一个舌根赞扬同一个诸佛的法身。多就是表示呢，他不但赞叹，而能在普门世界的为众生讲经说法。所以称扬赞叹最后的目的是要称扬佛的功德、菩萨的功德、佛法的殊胜，让人家能来讲经说法，而能够呢真正来学佛。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也是这样，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啊，教化众生讲经说法，乃至于做法会，通通呢都是用舌根啊，通通都是用音声做佛事啊，对不对？不但如此呢，可以告诉各位，西方极乐世界呢一切的音声喊呢也是如此。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跟普贤行愿的境界是一样的，在这里这个辩才天女微妙舌根，因为普贤菩萨加持能够称扬赞叹演说妙法。那西方极乐世界的水鸟树林啊，水微风吹动七宝行树也能讲经说法，水流动也能讲经说法，因为这些水跟一切的有情无情通通都是阿弥陀佛 法身的流现呢，都是一多重重无尽的境界，也都是一念三千的境界。这个呢，就跟普贤菩萨的境界是无二无别的。所以，我们真正会善念佛的人呢，就要学到说，山河大地的一切音声呢，通通都是阿弥陀佛。这样子就可以呢，把你自信当中的所有要称扬赞叹如来的美德呢，就能够引发出来，而流露出来的音声是清净法音，周遍虚空法界的。好，所以我们念佛不单说啊、哦，我呢自己念，自念自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有时候你碰到人家呢，刚好隔壁在放了热门音乐，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那怎么办？那你就跟他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你就是这样念呢、啊。所以凡夫苦在哪里？心不能转静，对不对？所以六祖坛经讲，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当你心觉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山河大地一切的音声都用来变成你的修行。来，现在听到人家喇叭叭，你就阿弥陀佛一声，叭阿弥陀佛就一声，你呢，你心中就不会起烦恼。所以这是我们念佛的人应该突破的，去学习的，把山河大地一切的音声，一切的境界都变成自信弥陀流出来的清净法音。好，请看慈州法师注解第21页。好，他引了一段很好。慈州法师，请大家打开来。好，21页，看第五行开始。普贤菩萨之身是遍虚空等法界的，所以他的舌根呢、哦，也是充满虚空遍法界，一切情与无情言声，都是普贤菩萨摄成称赞诸佛之音声啊，就是刚才我讲的，一切的音声都是弥陀的法性声，也是普贤菩萨称扬如来赞叹的音声。他就举一个例子，从前朱太祖闻到呢杜鹃，好，还有鸟呢在叫，他就问他的旁边的大臣刘伯温说，这个鸟呢对朕说些什么话？刘伯温就说，他对朕说希望呢能够呢独掌山河啊，好好统理天下，利益百姓。那这个他又问啊，鸟呢对刘伯温对你讲什么呢？他说他要我好好呢辅佐陛下呢，能够呢治理天下，叫辅弼山河。他就问，那鸟又对农夫人说些什么呢？要好好啊，这个麦子呢快要黄了，准备好准备收割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音声本身是空性啊，你听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由你心而生出来的。所以赞佛的人闻到呢，一定是感觉称扬诸佛的这个音声，无非是唯心所现耳。所以我们修称赞如来的行愿的人，风声、雨声、车声、马声、木鱼声、引气声，声声都是称扬如来的音声。就像西方水鸟树林都是言法音声，也是念佛心转境界而得到的结果。各位要知道，阿弥陀佛叫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遍照十方。那反问呢，他照不照我们这个地球啊？照不到台湾呢？照不到长庚医院呢？照不到现在呢？当然他也照啊，他总会照到这边缺一块吧，然后就回光返照这样去吧，不会的。所以我们哈、哦、告诉各位，事实上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境界啊，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善的境界来考验告诉你跟他学，恶的境界来考验你呢不要跟他学，一切的境界呢通通也是弥陀的法身变现。所以你善学的人，你就会感觉到三摄无非清净身啊，息身尽是广长舌。你看到那清脆的山峦，好绿油油的山峰，你就觉得就像看到了自己清净的法身。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去爬山会觉得心非常宁静啊？然后你看到呢潺潺的流水流出来呢，就像呢佛出广长舌相一样，他也在为你说法呀。所以禅宗啊，看一切呢都是法身， 所见一切皆法身，对不对？一个鸟叫，一个石头打得啪的一声，它都可能会开悟。为什么呢？通通都是呢法身流现。所以学华下面就讲，学华严的人要把三种世间收为一心。诸位假如不善观，可观想一切的语言音声从哪里来呢？你可以去观空啊，都是真空离体啊，就是中门讲的话头。假如你能够回光返照，知道一切的音声都是法身随缘，法身是体，随缘是用。虽然是体用，但是呢也有显与不显的差别。当你我们照着十大愿王去观想去得力的时候，去修持，那你就法身起作用，就是称赞如来。当你没有照十大愿王去修持的时候，你法身没有显现，那你呢就不能够体会到普贤行愿。所以在普贤行愿里面很讲究观行，观行就是变成了对经文啊要很熟，随文入观。你常常读普贤行愿，你慢慢的观想，一舌根出一切音声海，一音声可以出一切言辞海，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你就会慢慢体会到。不但是说佛菩萨是这样，你慢慢看到别人讲话，你都会觉得他就好像在念佛，对不对？人家骂你就说哎呀阿弥陀佛，他在考验我，人家赞叹你阿弥陀佛，他在考验我不动心，你就会觉得不但佛经是如此，现实的生活一切的音声呢都在帮助你修行，那你就真正能够悟入到啊所谓的称赞如来的境界了。好，接下来我再补充《法华经》五百弟子受记品里面有一个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富楼那尊者呢在楞严会上啊，他也是位大尊者，在法华会上，富楼那弥多罗尼子，他生生世世就是修称赞如来讲经说法的因缘。比如说释迦牟尼佛那时候告法会的大众说，你们见到这位富楼那尊者啊，他我常常赞叹他在释迦牟尼佛弟子当中是讲经说法第一啊，因为他常常赞叹佛的种种功德精进护持，而且帮助我弘扬佛法，在四众当中能够呢广度众生，而且他能够呢详细的解释佛的正法，饶益无量无边的大众。除了佛以外呢没有人能够跟他比啊。那一般人认为富楼那尊者现一个比丘身，是个声闻，可是呢他说释迦牟尼佛说事实上他是菩萨化现。他不但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法会上，那他呢帮助佛法，帮助佛陀讲经说法，他在过去啊90亿无量无边诸佛所呢也是讲经说法第一，甚至他在未来贤劫千佛，未来无量无边诸佛呢也是讲经说法第一啊。所以呢将来呢他就因为呢护持佛法讲经说法，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让无量无边的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呢最后他成佛叫做法明如来。因为他呢能够善说妙法，让众生得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所以叫法明如来。好，所以佛教里面修行的方法是无量无边的哈，这边呢就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更殊胜的启示。好，请看下面一段。心三节显无尽，就是说每一段呢都是呢从普贤行愿力的加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自信当中流露出来，所以所现的境界都是重重无尽的，所以心三叫节显无尽。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赞乃尽啊。他是比喻说假如这些有尽的话，我赞叹乃尽。可事实上呢虚空界、众生界、众生业尽乃至到烦恼呢事实上是无有穷尽的，所以我此赞叹也无有穷尽。最后他总结，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倦， 就是修普贤十大愿的人，要敬未来意，要有无尽藏的心，无有穷尽的心，无尽的心。好，这是第二愿，称赞如来。我们看下面第三愿，广修供养。好，请看第25页，根三广修供养又分三段，心一别三愿名，心二事行愿相，最后好在31页，心三节显无尽。好，看科判这样比较清楚。好，我们看心一里面呢，就说复次善男子言广修供养者。好，广修供养啊，在还没有讲之前，我要先介绍一些。广修供养是对治我们众生有贪还有吝啬的毛病。前面礼敬诸佛是对治贡高我慢啊，得到呢尊重生意，对不对？称赞如来是对治恶口的毛病，获得辩才无碍的果报。广修供养呢，就是对治众生有贪心吝啬的毛病啊。那对着为了要对治贪心啊吝啬的毛病呢，能够除去，所以佛门叫你在菩萨道里面叫你修布施。布施是上对下啊，我布施给你。像有些人呢、啊、有钱人哎、看到乞丐丢几块铜钱给他，那有些乞丐说，哼，有这么了不起，你有几个臭铜板呢，就是这样。所以布施哦，上对下是这种帮助别人的意思，但这是比较没有恭敬心。在普贤十大愿里面，因为它建立在礼敬诸佛跟称赞如来，这一切众生啊都有佛性的立场上，所以他把布施扩大变成供养啊，这个意义就更深。供养呢是呢下对上，对不对？我供养你，这就更恭敬了。好，既然要修供养，那第一个呢前面讲广修，广是广大无边啊，心包太虚，量周他界。那我们在这个修供养之前，第一个的宣解条件就要生愿亲平等的心。因为普贤十大愿哈、哦，都是视一切众生呢、啊，这个一切都有佛性，所以它是从平等心修起。在你修广修供养之前，你要先学愿亲平等。什么叫愿亲平等？尤其是冤家放在亲人上面，我们一般人对自己有缘的六亲眷属都会很好，都会帮助他供养他。可是看到自己跟自己没有缘的冤亲债主，往往我们就会生分别心。所以把冤家放在亲人上面，是说你要把亲人的那个恭敬心也要转过来去对你最不能接受的冤亲债主，这样子你才会真正得到平等心。由平等心你才能够悟入到佛讲的平等性质，否则我们凡夫修的哈，永远都还是有分别，有分别有执着就有漏，就着相。无分别平等心就是不着相，就是普贤行。所以要修愿亲平等，贵贱一如，没有好坏的区别，这样子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才能够呢体会到什么叫广修供养，否则你广不起来啊，对不对？那你能够真正体会到广修供养的时候，把一切法摄入心地当中，你那时候用清净心平等心供养佛菩萨，跟你拿一碗饭去喂一只狗的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因为佛跟菩萨都一样有佛性平等的，关键在哪里？因为你的心看一切的人事物都是平等的。所以这个呢，他广修供养为什么不叫广修布施啊？原因在这里。当然这讲很容易啊，修不太容易，先要学冤亲平等。好，所以上次我也讲过，无忌大师讲净缘无好丑嘛，好丑取于心啊，智者除心不除净啊，愚者除净不其心啊。 境界本身没有好坏呀，好走是在我们的心啊。有智慧善修普贤行的人，他会从心地上下功夫，不会去管境界。可是我们凡夫愚惑的人呢，颠倒的人，往往就是在境界上呢去分别好坏、贵贱、冤亲，所以我们就不太容易误入到普贤行愿海，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分别心太重。所以第一个要先学平等，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生平等心，所以不用布施，用广修供养，供养就呢能够看一切的心呢真正平等。既然是平等无量无边的话，当然我们所修的供养随着心性呢也能够遍满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好，他的理论也在这里。对，目的是要供养什么？我们自信当中的佛法僧三宝。所以下面的境界你会发觉都很广大无边。好，第三就是呢要说到古人呢，佛也教我们要修行要福慧双修。我们也知道修福不修慧啊，大象挂璎珞，修慧不修福嘛，罗汉应供钵。比如说佛门呢要修福要修慧，好，那你专门修福报，你不修智慧呢，将来呢你愚痴啊，堕落变畜生道变大象。可是你很有福报啊，你当皇帝国王的大象身上挂满了璎珞啊，这是修福不修慧。那假如专门修智慧，修智慧的人呢不修福报，你可以证到阿罗汉果位。可当你去托钵的时候，因为呢你没有修礼敬诸佛，没有修称赞如来，更没有修广修供养，那没有跟众生没有缘，结果呢一碗饭都托不到。所以福慧要双修。那讲这个的用意是说，礼敬诸佛跟称赞如来偏重在修慧上而说，重视众生要启发自己的善根。因为礼敬可以启发我们自信恭敬的善根，称赞可以培养我们这个赞美人家的善根。所以第一愿跟第二愿偏重在善根而说，属于修慧。有了智慧以后还要修福啊，所以佛要百劫修相好啊，对不对？要广修供养，就偏重在福德上，这样福慧才会圆满。所以前面三条就包含着福慧两足尊了。而不但是佛家讲广修供养，儒家也讲广修供养。比如说孔老夫子一辈子从事于周游六国讲经说法，他专心的一心一意教学，当时国家也没有支持他，国家春秋五霸，对不对？战国七雄，战乱很多啊，对不对？他是私人讲学呀，也没有人那什么像现在的委员制度啊护持他，没有啊。那他怎么办呢？他的生活费就由弟子来供养。那古人呢叫供养素修，啊，素修啊，古人呢是叫牛肉干啊，肉干啊，叫素修，意思呢用这个来代表。好，那孔子就接受学生的供养，有钱的人供养多一点，没有钱的人就供养少一点，甚至你贫穷到根本没有钱，老师呢为了成就你，反过来供养你，让你好好读书。所以古人呢，供养是为了求道，而儒家呢，法师也接受四世供养，饮食衣服卧具汤药，是为了要众生求正法。所以佛门里面讲供养啊，并没有说让出家人有很大的享受，只是呢饮食三餐，衣服，对不对？穿来穿去就是这几件，对不对？卧具一个床铺，偶尔生病的医药而已。佛经里没有叫你说要送庙啊，给师父啊，或是要送轿车啊，都没有啊，就是四世供养。所以为了呢是要求正法，当然假如你是为了求正法，你连一物都不能供养的话，你用真诚心后面讲法供养的话，那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讲到这里啊，就是我们供养要尽心尽力，但是也要随缘随分，要把握当下，不要说自己呢啊做不到，打肿脸充胖子，要跟人家借高利贷啊，好来修供养，那样子呢就攀缘，心不清净。不清净的话，你心量有限呢，就会着相；心清净不攀缘，你心量是尽虚空遍法界，那样功德才更大，那个才叫真正的广修供养。好，这是要说明的。现在请大家翻开慈州法师的注解第24页。好， 因为呢，两本注解都各有千秋啊，所以梅兰秋菊啊，各有千秋。这个有时候呢，会引过来补充哈，给大家做参考。慈州法师说：“广修供养，下面呢，这个文当中有种种供养云，当然不是我们人力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们要运心修观，这四个字很重要，就是你能够尽心尽力的去思考。”去思维去观想，那未尝不可以把供具变成为唯心性具的妙供而为供养。纵使你不能观想，也要随力随分能办得到日日供养。比如说皈依三宝，理当应该皈依佛，细念佛，每天念佛，每天随时随地把心真正细念在佛上，你的心愿行解悉同诸佛，这个才叫真正念佛。纵使你不能观想佛的无量无边庄严的法身，但是也起码可以呢观想你家里供的佛像这个丈六的金身色身。而且我们怎么样供养呢？最重要心。所以他就说，对佛像就好像活佛一样恭敬，出世有事情外出也应该见佛前面问讯，告假回来以后也当佛前面问讯销假，新做的衣服乃至新鲜的食物都要先供佛然后食用。所以每日最少要呢长灯一盏，长香一支，清水一杯而为供养，这是最起码。但是你做不到啊，起码要供一杯水，待会我在后面会解释到哈，供养品。好，这是慈州法师的注解，请看下面心二事行愿相，第25页集要书，又分两段。人一，正明共行，正式明白的讲出供养的这个修行方法，这是人一。人二，请翻开27页。人二，较量显胜，就用所有的供养跟法供养来比较。好，这是两段。好，我们先看前面人一。人一证明供养又分四段，鬼一说明所供的果境，人二鬼二，鬼二明能供的因心，鬼三列出所供养的物品，鬼四在27页明正供养，就是要常为供养，尤其是常字。好，我们先看鬼一，就是首先介绍我们广修供养，这个从自信当中流出来平等的广大无边的境界，这是宇宙事实的真相。将来我们行到菩萨道，乃至于你修到像普贤菩萨或成佛的时候，你所的境界所见的境界就是呢跟这个境界一样。那我们现在做不到呢，我们先尽心尽力的去观想去学习，你能观一分你就得一分利益，你观十分就得十分利益。好，请看经文。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尘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即为尘数佛，一一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这个也就是佛刹无边，诸佛无尽，眷属无量。这一样我们就不解释了。请看鬼二，明能供的因心，我以普贤行愿力故，起深信解，起深信解现前之见。这个呢也是以普贤行愿加持。在这里我要解释普贤的行愿啊，普贤的行愿就是悲智双运的行愿。行是要有大智，真正有智慧的人才会行菩萨道。愿出自于大悲，有悲心的人他的愿力才会广大。那在这里以普贤行愿力，行是指能修诸供养诸云，而 愿呢，大悲是指下面的法供养，也就是利益众生供养。前面说能出生，能够修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云，这是就事上而说，透过事相而引发我们真正的所谓的法供养，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等等。这是普贤行愿力的加持才能够成就的。好，接下来请看下面鬼山列出所供养的物品，请看经文：系上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到这里是总说，就是先把它总夸说，下面呢就别写详细一个一个列。所谓华云、曼云、天音乐云、天伞盖云、天衣服云、天种种香、涂香、烧香、墨香、如是等云，一一亮如须弥山王，燃种种灯、酥灯、油灯、诸香油灯，一一灯柱如须弥山，一一灯油如大海水。啊，这是所供养的物品。好，请看经文：系上庙，就是上庙，就是说由真心当中真空所现的妙有，称性起修，重重无尽的供具。供具很多，没办法讲，叫诸供养具而为供养，这是总说。下面就是别显啦。好，请看翻，请看注解哈。注解啊，首句是总标。我们所供养的具呢，不出五成，就像文章所列出来。那先看总标，就是说，要知道一切的诸佛累劫的修因啊，都修物品供养，供养世尊。比方说，释迦牟尼佛在第二个阿僧祇劫的时候，他在燃灯佛前面呢，就买了花，还有把自己头发散开来，好铺在那个肮脏的那个所谓的地上呢肮脏的那个污泥水啊，他把自己的头发铺过，然后呢把身心奉献，希望佛呢脚不要沾到肮脏的东西从他身上走过，愿佛为他受记啊，这叫做买花，还有把自己的头发给张开布法，乃至呢他能够无量劫来遇到八万四千万亿的那由他诸佛，都供养成事，从来没有空过。所以在这里啊，你要知道菩萨哈修六度万恒是他的因，将来才会得到所谓相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的果报。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常常赞叹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对不对？身金色，甘露澄清似大海。甘露是呢宝蓝色、青蓝色的甘啊，甘青色的那个眼睛像似大海一样。佛经也说佛的眼睛呢像莲花啊，你看看。你看看真正的佛像有没有？佛啊，慈眼视众生，然后他的眼睛呢像莲花，对不对？慈眉目视啊。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佛为什么得到这个果报呢？眼睛会慈眉目视，是因为他因地当中啊，看一切山河大地所有的众生啊，就如同他的儿子一样，我跟众生是一体的，就用慈悲心呢来关爱加持众生。所以你看到所有的佛像啊，看起来都很清净庄严。那我们有些人不是看着都眼瞪瞪的这样，怒目嗔心这样，那你将来就得不到这个果报。所以你要学慈眼视众生呢，悲心度有情，将来你就会得到甘露澄清似大海河的果报。好，所以过去诸佛哈，在理相上说虽然都是有自信而产生的，可是在事相上当中他还是尽心尽力去做，他能够呢供养多少他就供养多少，这点当然我们要了解。下面好，请看别事。别事就讲到香花灯果图月了哈。好，我就介绍佛门里面供的东西。第一个供香，香代表至诚恭敬的意思，我们常常讲一片馨香或一片信香，信就是 让你相信佛法。所以佛门里面常常供香，我们家里啊，或供佛啊，为什么供一支？供一支代表一心不乱，供三支代表戒定慧三无漏学。那有人就说不能供两支，也不能供四支，因为四是死啊。其实佛没有这么说，佛法呢是法法圆融，你供两支嘛，就福慧两足尊嘛。那供四支呢，就佛宣说苦集灭道四圣地嘛，对不对？那你又插五支香呢，叫五分法身香啊。所以哦，佛法法法圆融啊，无所障碍。但是我们一般人当然供一支，一支代表一心不乱，而且空气不会污染啊，这样子。五分法身香就是六祖坛经讲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啊，还有解脱之见香。所以我们佛门常常要唱戒定真香，就是说当你在供香的时候，要提醒你不要忘了要修戒定慧，把你自信当中的戒定慧三无漏学引发出来，这个才叫戒定真香。那有些人呢，他每天烧香，可是呢从来就是不修戒定慧啊，那这样功德呢就不够圆满。第二个，佛门要供花，花代表六度万恒的意思。菩萨在因地当中呢，都会修无量无边的积功累德，就像《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花，杂花庄严啊，像花园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花呀，对不对？所以花代表这个菩萨的六度万恒，而花还有代表因果同时，尤其莲花，佛门里面常常用莲花，因为开花的时候就结果。因为呢，表示告诉你，任何的修行，你动什么因的当下是因也是果，因果是同时。所以《华严经》讲，因该果海，果彻因缘，因果是同时具足的，对不对？你现在接受一个果报，动了一个念头，你现在呢是在结束以前的果，但是你动的这个念头也是未来一个的因啊，所以因果是同时的。第三个，佛门会都供灯。对不对？灯代表智慧光明的意思。所以像一个房间假如不开灯，一片黑暗的话，那就黑漆漆的啦，黑漆漆众生就会感到恐怖不安啊，恐怖不安的话，那他呢就不能够得到祥和。所以我们佛门常常为我们点灯，灯代表智慧光明。好，所以佛门常常点智慧灯啊，灯代表光明，甚至灯代表说我们的心要不要要有没有常常像灯一样有光明，代表呢光明正大，正大光明，光明磊落的意思。譬如你家里常常呢这个供灯啊，那可是自己做事的时候常常偷偷摸摸的，怕人家知道，你这个人就心地不正大光明，也不光明磊落，那你就不了解供灯的圆满意义，对不对？所以中国古人常说，做一个圣贤人啊，没有一件事呢不敢不让天下人知道，因为他从来没有隐私啊，正大光明，对不对？光明磊落。好，接下来第四个，水果，水果代表呢早证佛果的意思。我们供水果不是给佛吃啊，事实上佛也没吃，最后还是我们自己吃了，对不对？所以佛门里面供水果，看到果希望说，哎，我要赶快修行，因地要向菩萨修六度万恒之花，然后赶快早证佛果。当你了解这个意思的时候，你不但在佛堂里面看到这些摆设的教育意义，乃至于走到外面看到了花，花园里面啊，你就提醒我要修六度，修六度万恒。到水果摊去买水果的时候，就希望，哎，我要早证正果啊，这样子。那时候你会觉得说，你走到哪里呢，一一都是普贤行，一一呢都是佛法，所有一切的山河大地呢都会为你讲经说法，就是你要了解它的教育意义。接下来蜡烛，烛呢代表舍己为人，菩萨呢燃烧自己啊，照亮别人。 对不对？像一个教室一样，已经有灯了，为什么要提醒要再点蜡烛呢？提醒你自己常常要有牺牲奉献的心，在你的工作岗位上要常常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第六个，佛门里面也会常忙要说供衣服，比如说你看地藏经有没有，地藏经要拿饮食衣服卧具汤药，衣服要供佛。那佛也不用穿衣服啊，那衣服代表什么呢？衣服代表忍辱柔和衣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啊，常常要讲究穿礼服啊。文武百官上朝的时候有他的礼服官服，表示哦，我们衣服啊，就像呢，我们修道上啊，一件呢保护自己忍入波罗蜜的衣服，而且衣服很柔软呢、啊。你看，丝织品很柔软，表示我们做人待人处事要很柔软。所以，那个憨山大师说：“红尘白浪两茫茫啊，忍入柔和是妙方啊。忍入柔和就是代表一的意思。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人之所以称为万物之灵，跟动物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人有惭愧心，要穿衣服，那不穿衣服就很丑啊，对不对？那所以衣服呢，又代表惭愧跟忏悔衣。惭愧跟忏悔衣，我们菩提道上啊，要常常忏悔，而且要感觉自己很惭愧。好，另外衣服呢，我们中国还有叫做礼服嘛，所以衣服也代表礼敬诸佛的意思。你穿礼服的时候啊，你就会提醒到自己说：“哎呦，我现在场合不一样，身份不一样，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跟行为。”第七个，供水啊，我们呢也会供一杯水，有时候供一杯，有时候供三杯。现在台湾好像大部分的大家都供大杯水多，水是代表啊清净平等的意思。你看水的表面没有波纹啊，一杯水，它表面很清净啊，表面就代表清净平等心，表示我们心要像水一样平等。而水质呢本身都很干净，不管它倒到任何的容器，它都不会变，就代表清净心，所以叫清净平等的意思。然后第八个，我们讲到床跟幡，啊，这都是佛门的供具啊，都有它的教育意义。床幡是代表宣扬佛法的意思。在古人哈，在我们台湾比较少见，中国大陆的寺院可以见得到。